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5日，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方济各6月和7月的活动安排。在圣座与蒙古政府建立外交关系30年后，蒙古佛教徒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梵蒂冈。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马伦戈主教表示，在这个广袤的草原国家，要以生活见证、勇气及谦卑为福音做见证。越南主教鼓励修院修生成为传教士。韩国天主教青年圣经小组成立50周年纪念。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一座古老的东正教隐修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6月3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6月和7月将主持的礼仪活动。教宗将出席6月22日至26日在罗马举行的第10届世界家庭大会。届时，全世界的主教团代表和从事家庭牧灵工作的国际运动代表将前来参加大会。大会开幕式和神学与牧灵会议将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6月25日下午5点15分，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感恩祭。6月29日，罗马的主堡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宗徒庆节，教宗将于当天上午9点3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大殿。在礼仪中降服羊毛肩带，这些羊毛肩带是新的教省总主教与罗马主教共荣的标记。7月份，教宗将在月初和月尾进行两次牧灵访问。7月2日至7日，教宗将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展开第37次国际使徒之旅。教宗将到访金沙萨、戈马和朱巴三座城市，会见民政和教会当局、青年、流离失所者和暴力的受害者。7月24日至30日，教宗将前往加拿大，实现他多次表达前去这个国家的愿望。而且教会在这个国家正致力于与原住民和解的重要进程。根据行程安排，教宗将去爱德蒙顿、魁北克和伊奎特。在圣座与蒙古政府建立外交关系30年后，一个蒙古国佛教徒代表团于5月27日至28日正式访问梵蒂冈。在此机会上，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了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马伦戈主教。在蒙古国，大约有1400名天主教信友分布在8个堂区，属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区照管。蒙古国佛教代表团首次访问梵蒂冈，这是跨宗教对话的又一步。马伦戈主教回答说，是的，确切地说，我们对这次活动感到非常高兴。在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积极合作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已经为此工作了近2年。事实上，蒙古佛教的其他知名人士也曾到访过梵蒂冈， 但都是非正式的访问，而这是首次有正式代表团来访，并明确表达与教宗会面的愿望。因此，它是跨宗教对话的重要篇章，蒙古地方教会对此非常重视。马伦哥主教谈到佛教代表团对梵蒂冈的正式访问，是在天主教会临在于这个国家30周年之际展开的。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文字和图像将这30年的教会生活串联起来呢？这是在圣神的引导下一次非常美丽有趣的冒险之旅，就如同初期教会的情形一样，我们喜于这个相似于宗徒时期的教会形象，我们团体的信友只有第一代或第二代，这在世界上的国家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一次在圣神引领下非凡的传教热情的冒险，至少在这几十年的20年中，已故黄旭东主教是这个教会的真正开创者，还有他的同会弟兄，加上后来其他的传教工作和力量。第一个十年的特点是步伐微小但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贡献良多。第二个十年可以说是首批基督徒团体的诞生与生根，以及部分当地民众开始信仰旅程。第三个十年是以2016年首位蒙古青年进铎为标记，我们将这一图像视为天主圣神赐予的极大恩典。如今除了他以外，我们迎来了第二位蒙古人司铎，他于去年十月进铎。这两位蒙古年轻司铎这次已随佛教代表团首次来梵蒂冈。在谈到今天在纪念圣座与蒙古国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之际，双方关系有哪些重要方面呢？马伦哥主教说，首先是要加强对话及合作的积极关系，我们希望这会发展到采取有助于确认蒙古天主教会法人地位的具体步骤，并确认和加强多年来双方间的相互合作关系。蒙古是一个介于北部高耸山脉和南部干旱地区之间的国家，30%的人口是游牧民族，在总人口超过300万人口中，约有1400位受洗者。这在牧灵方面有哪些挑战呢？马伦哥主教回答说，在我与蒙古的传教士和蒙古信友们分享的书信中，我努力概述出牧灵的优先事项。第一个挑战是深度，就是帮助信友们加深他们的信仰，并使信仰与其日常生活愈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团体的一部分人需要得到极大的关注和陪伴。第二个方面是共融和友爱的挑战，无论是在各修会的传教士之间，还是在基督徒团体之间，正因为人数极少，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需要协调一致。第三方面是宣报和见证福音，作为一个教会小团体，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停止也不能只顾自己，因为福音是要以勇气和谦卑的精神去生活见证和奉献出来的。听雅社消息，越南最大天主教教区新旅任的主教探访了一所主要修院，并鼓励那里的未来神父成为传教士，向国内外的文化和民族宣讲福音。越南北部兴化教区黄明进主教日前参观了临近培州教区的培州修院，并与修院师生进行交流。兴化教区比邻中国和老挝，是越南面积最大的天主教教区，约有48000平方公里，涵盖奠边、莱州、老街、富寿和山罗省，以及 合江、河西、和平和宣光省的部分地区，它是河内总教区辖下的一个教区。在访问期间，黄明进主教介绍了他教区的概况，以及教区如何殷切希望当地的传教司铎来帮助服务如此广阔的区域。主教说，新华教区有约 26.5 万名天主教徒，其中约2万名来自少数民族群体，有186名神父和执事在教区服务。教区内居住着苗族、泰族、孟族、山治族、道族等34个民族。他表示，我们的教区具有传教教区的所有特征，所以我呼吁你们在成为神父后，也要以传教士的身份在新化教区服务。天雅社消息，约700名韩国年轻天主教徒参加了在南韩首尔举行的特别弥撒、展览和文化活动，纪念当地天主教青年圣经小组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包括一项特别的体验天主圣言圣经问答比赛，胜者获得奖品，而所有参加者都收到了一本圣经。喜年庆典的主题是，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首尔总教区郑纯德总主教呼吁天主教青年与邻人分享爱。郑总主教说，我认为天主召教你们加入天主教青年圣经小组，是让你们见证并与邻人分享你们所经历的天主的爱。我希望你们能勇敢地将这份爱付诸实践，即使通过天主圣言的旅程很艰难，我们也不能停止或放弃。参加者谈到圣经学习如何帮助他们过上悦乐的生活，而主办者则感谢过去50年来支持该小组的所有人。永元圣母修女会的赵华善修女被认为是该团体的创会先驱。这位年长的修女在1972年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时，在首尔真灵的一个修道院中带领了该团体的第一次会议。她说，很高兴看到一些最初的成员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这次喜年庆祝活动。赵修女说，当我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有男孩和女孩在运动员前举着牌子，我想这就是天主给我的角色，我很高兴得到这份祝福，能在主内遇见你们。崔主教回忆道，在教区成立家长圣经小组大约花了3年时间，然后在10年内成立了青年圣经小组。天主的旨意和能力是惊人的，我感谢、赞美和光荣主耶稣，他的话道成肉身。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斯维亚托戈尔斯克的圣母安眠隐修院5月30日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区官方网站于6月1日宣布了这一消息，报道了顿涅茨克和马里乌波尔大主教区的一份声明。我们痛心地宣布，5月30日在冲突期间，斯维亚托科尔斯克的圣母安眠隐修院内第3和第4建筑物遭到破坏。该声明写说，在袭击中隐修院院长、一位隐修士和一位修女遇难，另有3位隐修士受伤，平信徒死伤人数不详。宗主教区欲请众人为遇难者安息和受伤者快速康复祈祷。斯维亚托尔克斯克的圣母安眠隐修院历史悠久，它隶属于莫斯科宗主教区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据某些史料记载，该隐修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基辅石窟隐修院的隐修士因蒙古人的入侵而逃离，躲避到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建立了这所隐修院。 另据宗教新闻社6月2日报道，在近100天的战争中，尽管该隐修院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流离失所的平民再次找到了避难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圣若望福音第20章第19到第23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我不立即开始祈祷，否则心身便没有做好祈祷的准备。通常做事时，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这种倾向对祈祷有害无利，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我们的自我中心带进了祈祷，于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祈祷。因此，一开始我就努力修正自己心身的错误，并使自己朝向耶稣。如果我们不过分注意我们那常常难以驾驭的思想和感觉，而是在内心深处各种思想和感觉之中收敛心神的话，那么我们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精神的悔改。我愿意待在天主身边，天主看的是我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思想和感觉。如果我真心愿意与他在一起，自然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宁静。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意识到天主的灵在，他毫不费力地来到我身边，赐给我圣神，以此接纳我进入他的平安和他的宽恕。我用一种身体的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和朝拜，正如在团体礼仪祈祷中所做的那样，比如是站立、下跪、鞠躬等。这样一种姿势有时会触发一股感情的激流。我采取一种敏于接受的祈祷的态度，因为每一次祈祷我都有所领受。在这次默祷里，我可以领受天主圣神。你们领受圣神吧，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天主圣神成为我整个生命的灵魂。所以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将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 至尊无上的天主。因为我们的性格、天赋、能力只有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才是宝贵的。如果我的心神处于正确的状态，为使耶稣的奥迹在我身上产生影响，那么我看这个事件，开始时宗徒们表现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总是与害怕联系在一起，他们害怕失去自我。耶稣赐给了他们他的圣神，把这种态度转变成一种在纯洁无私的爱中朝向天主的态度。耶稣先将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好叫他们认识他。他还是同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死而复活的那位，但同时也意味着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无私奉献是他永恒的标记。他也把这个标记交给了他的教会。我们信仰的奥迹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帮助我们能置身其中，并在分心时能重新的收敛心神。我们大多更容易回到一个可以想象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思想。这一奥迹的历史在那时开始了，但从此以后便不断的发生，从未停止过。因此，我也应该想一想那些我曾以特殊的方式惊艳到天主圣神向我召唤的地方，恩宠的地方，个人的心灵的经验。现在我祈求天主使我能够领受圣神，以便我自私自利的心神能回头改过，转变为一种无私忘我的心神。犹太人的安息日已经不知不觉地让位于基督徒的主日，这不是一个颠覆，而是耶稣亲自开启的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过渡。为了新的开始，有必要舍弃旧的东西。耶稣舍弃了他的家乡、亲人、名望、门徒、母亲、生命，舍弃了所有把他与犹太教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与一切断绝了关系。耶稣死于过去的一切，因而成为我们新的圣殿。他受光荣的日子便成为我们的主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着，耶稣来了。耶稣容光焕发的肉躯已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但耶稣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首先与人类生存的所有后果相联系，把超越这种限制作为诱惑加以拒绝。从在马槽诞生到十字架上耻辱的死亡，耶稣都始终不渝地生活在普通人的境况里，通过自愿地与时空的限制相联系。耶稣超越了所有的时空，成为了所有人的人，为的是临在于所有有人生活的地方，为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超越我们人间现实的狭隘限制的意义。我们不需要脱离我们的人性根源，使自己失去根源，而应该忠于自己的根源，直到最后。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幅生动的教会画像，耶稣站在中间，分食他的平安。耶稣借着这个平安 战胜了世界。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耶稣指出了他失败的标记。基督的平安是一种能够承受失败的平安。基督战胜了邪恶，并不是通过对他发怒和以暴力与之搏斗，而是通过温顺谦卑的忍受。这种谦卑促成了人间的合一与平安，而骄傲自大则造成纷争。当我们彼此你追我赶，不断的竞争，想更快速、更富有、更舒适时，当我们彼此迷惑对方时，纷争和暴力便出现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中途们和我们都被耶稣接纳进入天主的和平使命之中，这是一种内心的平安，一种心灵的平安，但这种平安并非在内心保持不变。基督的平安从我们最内在的核心出发，影响我们的整个本质，又从我们的本质出发，影响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自己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是否满意着基督放在我心中的平安？这种平安是否也倾流到我不太理解的人们身上，或者棘手的话题上呢？就像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圣神从与天父合而为一的耶稣内出来，正如信经所说，他由圣父、圣子所共发。当我们听耶稣谈论天父，同时感受到一种对天父的爱的感动、爱的浪潮时，那我们便与天主圣神有了关系，进入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爱的洪流之中。我们人有时会想，天主是那么遥远，或者会想，从耶稣在世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圣神、耶稣和天父离我们很近，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和光明。最后，我以更新的信赖之心和更深的敬畏之情，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